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来一起思考怎么样去遵行你的话。特别在基督教的伦理这样的一个议题上，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对于很多时候该做怎么样的选择，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明白。但是你的话给我们提供的原则，求你帮助我们先了解这些原则，按着你的原则，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晓得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关于离婚跟再婚的问题，也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已经谈到神设立婚姻，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们也谈到在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甚至是感情的出轨，都是属于圣经所定义的淫乱。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看关于离婚和再婚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关于离婚的教导，我们来读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生命记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生命记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这里我们看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条例讲到关于离婚啊，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用的字眼是休妻，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离婚。那用休妻这个字就显明一件事，犹太人的婚姻不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一个合约，或者说一个立约。我们今天很多人结婚是因为男女谈恋爱，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结婚。那我们现代的婚姻通常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互许终身啊，也就在神面前立这个婚约。但是在古代犹太人，女人是不能主动结婚的，换句话说，女人对于婚姻的事情完全是被动的，是被她的父亲来把她等于说配给别人啊。所以女人是她的父，女子是由她的父亲把她配给一个男子，然后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呢，妻子不能休她的丈夫，只有丈夫可以休妻。也因此这个妻子是非常的没有保障，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这些妇女，特别是结婚的妇女，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就是常常没有保障，常常是会被，是可以被伤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摩西的律法在谈到关于离婚的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只用休妻，没有用休夫，因为这是古代的世界，特别在犹太人的婚姻当中是不允许的事情。好，那么这里摩西说，如果有人娶妻以后看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 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我们这中文的翻译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哇，离婚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有人看到他的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一封休书给他，交给他，打发他离开夫家啊。那么其实这个经文是要写明几个事实。第一个，当时犹太人当中已经有休妻的事跟再婚的事存在，所以这里不是摩西好像鼓励人休妻，是当时已经有休妻存在，而且不仅有休妻，而且他说他的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也就是说这个被休的妻子又再婚，第二个妻子如果又恨恶他，再写休书打发他离开，或者他的后夫死了，娶这个被休的妇人的第二次娶，就是说再娶这个被休妇人的那个丈夫，他的后夫死了，那么这个前夫不可以再娶这个妇人。所以这一段摩西律法里面的条例是已经预先假设了，在当时这些犹太人当中已经在做的事，休妻的事情是已经存在的，再婚的事情也是已经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摩西并不是命令可以休妻，摩西只是允许可以休妻。虽然我们的字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如果看到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走。我想这个翻译的问题最主要的，摩西只是允许，不是命令。第三，这段经文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犹太的拉比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把他们的讲解的重点放在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因此等一等我们会看两派的犹太拉比，他们来讲解这个经文的时候，都着重在到底所谓的不合理的事是什么。可是摩西写这个条例最主要他的重点不是放在那个不合理的事，重点是要对这个被休的妻子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摩西禁止这个被休的妻子被休之后如果再婚，再婚的丈夫死了，甚至再婚的丈夫又再把她休了，摩西禁止他的首任丈夫再把她娶回来。我们要知道，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婚姻不是两个平等的人所立的婚约，女子是根本就没有，就说没有主动结婚的这种权柄。而且呢，当时的丈夫他们对待这些妻子，他们把妻子几乎当成是货品，所以不高兴就把她休了，哪一天高兴再把她娶回来，不高兴再把她休了，高兴再把她娶回来，就是把这个妇女，就是说这个所娶的女子当成货品，完全对妇女的权益和这个妇女的这个这种尊严完全的藐视。所以摩西要提供这个条例来对于妻子提供某种保护，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休妻，想清楚，不是说我今天不高兴就把它休了，高兴我再把它娶回来。你如果要休妻，想清楚，要明文的写下休书，表示这个婚约终止了。而你如果休了他，你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所以呢，就要避免这些丈夫任意的对待他们的妻子。所以这是摩西在这里讲论离婚的时候最主要的重点。所以呢，摩西是要这些休妻的丈夫，他们在休妻的时候想清楚，写下休书，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妻子休了。然而， 这些被丈夫丢弃的这些妻子，常常仍然会继续的受到很多的这些啊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摩西对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保护，使得这些丈夫呢啊不至于任意的来把他们的妻子哈、啊、当作货品来看待。而这里既然提到离婚，也提到再婚，那也就表明一个允许的离婚，写了休书以后可以打发他走，也就是说所谓的有了正式的离婚证书，这个婚姻的关系终止之后也就可以允许再婚。也就是说既然允许离婚，那么表明也就肯定，这里摩西的话也就肯定可以有再婚的权益。换句话说，允许离婚就是目的，就是容许这个被休的妻子可以再婚。好，那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啊，摩西讲到关于离婚的教导。但是呢，在当时犹太人的拉比，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把解释的重点放在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当时有两派著名的拉比，一派叫做沙买，另外一派叫做希列。沙买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拉比，所以他解释所谓不合理的事是非常的严谨，也就是说这个所谓不合理的事，不是任何事都是不合理的事，这不合理的事包括这种啊，这种不好的有带色情的这些言行啊，带有色情的这些言行，或者是在性道德上啊违反了这个神的婚姻的这个就是说设立婚姻的这个旨意，也就是说在性道德上有出轨的行为。那么所以这个不合理的事包括奸淫在里面，但是不是仅仅奸淫啊？奸淫当然基本上是在婚姻之外有超，就是说超婚姻的这个性行为，也包括有这些带有色情的话语和行为都算在里面。凡是如果丈夫看到妻子有这一类的行为的时候，那么沙买说就可以休妻。所以他们把解释的重点来解释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但是他所定的标准就比较严谨了，只有那些妻子在言语行为上不检点啊，有黄色的这种言语行为，或者真正也就已经在性德道德上有出轨，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休妻。可是这个希列这个拉比呢，他来解释所谓不合理的事，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道德上的羞耻的行为以外，这个希列说只要做丈夫的感到任何的烦恼，或者做丈夫的不高兴，心情不好，不喜欢，或者令这个做丈夫的觉得困窘，或者这个丈夫他想象他的妻子冒犯了他，或者真的实际上他的妻子冒犯了他，这些都是可以算为不合理的事。换句话说，这个丈夫只要他觉得他对他的妻子有意见，那么都可以算在不合理的事里面。所以有人就举一个例子说，如果这个丈夫那一天做妻子的烧的菜不合他的胃口，或者把饭烧焦了，这就合乎不合理的事的条件，也就是说就合乎离婚的条件，那丈夫就可以把他休了。所以这是希列的这一位拉比他对于所谓不合理的事的解释，以至于在这一种教训之下，这个离婚更是加倍的容易的事情， 只要丈夫不高兴不喜欢，甚至他认为妻子跟别的男人讲一句话他不喜欢，他就可以休妻。所以呢，这是当时的拉比给这个经文解释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重点放在不对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要看这一段摩西对于休离婚的教导呢，本身并不是建议我们可以离婚，也不是要求人可以离婚，也更不是认可或者批准可以离婚。这一段经文所关心的重点不是离婚，也不是离婚证书，虽然他说你要写休书，不是关心离婚和离婚证书。这一段经文最关心的是第四节所说的，打发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以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换句话说，这样对待妻子的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以这种行为会玷污在耶和华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他们这种污秽的行为会使地也受到玷污。所以这是摩西定这个条例，为了提供这个妻子某种的保护，而且呢表明这个休妻是神所憎恶的。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会，这种的恶行是会使神所赐给他们为业的地都会受到污染。好，那么第二，这一段经文虽然不鼓励离婚，但是呢也表明如果真的不得已要休妻的话，必须以24章的第一节所提出的理由必须按这个理由才可以休妻，那就是不合理的事。那也许也就是因此，犹太的拉比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把重点放在解释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来探讨到底合法的离婚的条件是什么。那所以如果真的是要离婚，不基于不得已必须离婚，必须要按照这个合法的离婚的条件，那么当然这两派的拉比就提出不同的解释。好，第三，我刚已经说了，既然离婚是允许的，那么也就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再婚也是允许的。也就是说，既然允许离婚，写这个离婚休书，就表示原有的婚约的关系是终止了。既然是终止了，那也就是允许可以再婚。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关于离婚的教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于离婚有什么教训。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1节到3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里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就是引用拉比来解释讲解摩西律法拉比的教训。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摩西的律法。他说，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个被休的妇人就要被称为是淫妇。人如果娶这个被休的妇人，那个娶她的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就跟我们刚刚看的生命记似乎好像允许休妻，而且这个被休的妇人还可以再嫁，她的丈夫第二任丈夫可以娶她。可是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个被休的妇人就是淫妇，而要再娶她的这个后夫也就是奸夫，也就犯了奸淫。这是 在第五章，然后我们来看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那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经文，但是我们就只看马太福音的这两段，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我们看到这里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可以看见，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就是受当时拉比的教训的影响。拉比就在探讨什么是合理的事，什么是合法的休妻的条件，所以他们要来试探耶稣，就说是不是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休妻呢？好，耶稣说，这里哈，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耶稣就直接的回答了。那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摩西说，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当耶稣问他们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所期待的答案不是生命记第二十四章，耶稣所期待的答案是创世记第一章跟第二章。不要忘记，前面五卷书创出立民生都是摩西所写的，这五卷书都是摩西五经。所以耶稣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耶稣期待他们的回答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怎么样设立婚姻。可是他们却说，摩西说，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是一心要来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就再一次回到创世纪，所以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到神设立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婚姻的永久性，他说，既然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神配合的意思就是说，神对婚姻的旨意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人不可分开。今天人类的制度，以我们北美来讲，是离婚是合法的，人的制度准许离婚，但是神设立婚姻的旨意，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婚姻，婚姻的关系是永久性的。所以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不可以被人现在这个制度，人认为婚姻只是一个一般的立约关系，这个立约关系可以终止，所以可以离婚，可以写休书。但是耶稣强调，神设立婚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种永久性的结合，所以呢，神所配合的人手不能不能把它分开。耶稣说明，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两个性别，而这两个性别的被造是为彼此而造的， 虽然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上礼拜我们看的时候，神说那人不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适合他的帮助者，但其实不仅这个男人独居不好，这个女人也是一样独居不好，这两男女是为彼此而被造，所以这就成为神设立婚姻的基础，使得一男一女借着婚姻结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而这一种结合是一个永久的状态，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啊婚姻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婚姻是不能够分裂的。换句话说，神设立婚姻是非常神圣的，而婚姻的神圣是不可侵犯的，因为这是基于神的权柄，是神的权柄设立婚姻，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婚约的关系，而这一种神圣性是不可侵犯的，因为这是基于神的权柄，所以离婚乃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呢，这是耶稣要先让这些法利赛人明白，摩西的律法吩咐他们乃是说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但是这一些法利赛人却提到摩西说只要写休书就可以把这个妻子休了，所以耶稣就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还是强调神设立婚姻的旨意，而摩西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他们休妻。所以他们的心硬，意思这是指人的罪，摩西是针对人的罪提供一种暂时性的让步，并不是他赞同离婚。那这里说摩西因为人的心硬，所以允许人离婚，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不按着合理的态度、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妻子，这一种罪性是可以达到极其的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丈夫虐待妻子，用暴力殴打妻子，或者说用各种的方式来虐待妻子，那么像古代要休就休，不高兴就休，然后高兴又把他叫回来啊。所以人的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婚姻的关系中已经有罪存在，而这一种罪可以达到非常的邪恶，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可以是非常的邪恶，所以摩西宁可允许离婚，也比容许这样的罪继续严重下去还要好，所以摩西才会允许他们休妻。因此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你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已经有罪存在，那么摩西允许离婚乃是为了妇女的缘故，为了对妇女提供一个保护，为了怜悯这些妇女，摩西提出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就是说，好，那你可以休妻，但是你要休妻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的写下休书，然后你可以休了，然后你但是你不可以再把它娶回来。所以呢，是为了妇女的缘故而做的一个怜悯的让步，是要保护这些妇女。所以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允许休妻，绝对不是认为离婚是他所赞同的，也不是认为离婚是可以接纳的。摩西允许休妻的目的是要限制罪，要控制罪发展到更加邪恶的地步。但是摩西的律法从来没有认可离婚，离婚从来不是神所规定的，离婚也不是一种道德上中性的选择，意思就是说， 离婚不离婚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不是的，离婚在神眼中看是神所恨恶的，是邪恶的。离婚是证明在婚姻里面已经有罪存在，是离婚是对于神设立婚姻的旨意完全置之不顾，完全的藐视。所以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的罪已经是，就像我们说，他们已经刚硬他们的心，摩西不得不做出一种怜悯性的让步，是为了对这个妻子对妇女提供保护。好，那么但是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而休妻的话，所以这里耶稣提出关于淫乱的问题，如果人休妻不是因为淫乱，有淫乱产生其他任何的理由，在神眼里面看，那个被休的妻子就等于是淫妇，而再婚娶她的那个丈夫也就是跟她犯奸淫了。换句话说，这里耶稣似乎给予一个合法离婚的条件，就提出淫乱是一个允许离婚的条件。如果真的有离婚发生的话，那么必须是符合这个允许离婚的条件，也就是有淫乱，这个妻子或者丈夫有淫乱发生，否则再婚的话就被看为是犯奸淫。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任何不是因为淫乱的离关系而有的离婚，在神眼里面看都是犯了奸淫，这个被休的妇人就是淫妇，而如果她有再婚的话，娶她的这个丈夫也是犯了奸淫。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那这里耶稣就等于提供了一个允许离婚的条件，就是犯奸淫。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只是允许，不是必须。即使有一方犯奸淫，也不是必须要离婚，这只是允许。耶稣的意思是，无论离婚或者再婚，总是包含了邪恶。所以摩西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允许离婚，耶稣也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允许离婚。离婚跟再婚就是表明婚姻关系里面都已经有邪恶产生，所以耶稣也是因为这种人的心硬，所以他允许离婚，而他很清楚地定下唯一的允许离婚的条件，那就是有任何的性犯罪或者奸淫发生。可是这也只是允许，不是必须。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对于婚姻的旨意是这个夫妻的结合是一个永久性的结合，所以神的心意仍然是希望犯罪的一方悔改，并且呢，希望另外一方饶恕，那这个婚姻仍然可以继续的维系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是维系一个表面，那绝对是希望犯罪的真正的悔改，那么另外一方真正的饶恕，他们可以重新回到原有的那种合一，那种身心灵合一的一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好，那这是耶稣他在讲到关于离婚，叫对于婚姻法利赛人来试探他，问他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他讲到关于离婚的教导。那么除了耶稣的教训以外，在新约还有另外保罗也曾经对于婚姻有提供一个教导，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到十六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 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